您好，在前面一课，我们把最初三个世纪和东西方教会的教父，他们的启示论做了介绍。这一课，我们要进到中古时代，看看士林神学怎么讲启示论的。不过，这一课的目的并不是根据神学历史整体的介绍士林神学中一切有关天主启示的言论，我们只是扼要地把13世纪开始到19世纪神学复兴时代士林神学对于启示的思想做一个介绍。
神父，从13世纪到19世纪之间，启示论有什么新的发展吗？
我们要分三段来讲。第一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是圣文德和圣多马斯，第二阶段是托利滕大公会议之后的士林神学家，第三阶段是19世纪神学复兴时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圣文德和圣多马斯对于启示的思想。以圣文德来说，他的启示思想是继承圣奥斯定的传统。
那圣奥斯定的传统是怎么样讲启示的呢？
在教父的著作中，尤其是圣奥斯定的著作中，启示有两层意义。一层是天主借人的外在行动来通传自己，另一层意义是指天主在人的心灵的光照。圣文德便是继承了这个传统，但是他的著作中更注意内心的光照。
神父，要怎么区分外在的行动或内心的光照呢？
不错，这两层意义在智慧上并不容易分得很清楚。事实上，这是天主启示行动的两面。换句话说，启示一方面是天主自我通传，但另一方面，自我通传也是使人在光照中觉悟，确定地相信。所以，光照和确定已经包含在启示的概念中。
神父，这是不是说外在的行动和内在的光照是启示一体的两面呢？
是的，信仰是来自外在的言语和内心的光照。外在的宣讲的言语打动人的耳，内在圣神的教导打动人心。如果没有内在的光照，宣讲者便一无所成。同样的，如果没有听到宣讲，内心也得不到光照，所以是一体的两面。因此，圣文德说，天主把自己启示给人类，就是和人类说话，光照人类的心灵。人类需要天主的启示，因为人处理自然界的事物还有成功的可能，但是处理救援事理就显得贫弱无能，需要天主启示的指引。因此，天主圣神启示的圣经给予人类有关信仰与道德的教导。由此可见，圣文德对于启示的思想是继承奥斯定的传统，只是比较着重于人心的光照。介绍了圣文德的看法之后，下面我们来看看圣多马斯的思想。在多马斯的著作中，所有关于启示的问题几乎都接触到了。多马斯认为，启示是出自天主爱的救援行动，启示是天主赐予人类的光照，这对人类的得救来说是有所帮助，也是不可缺少的。
神父，圣文德继承了圣奥斯定的传统，那圣多马斯呢？他是不是也继承了某一种传统？
事实上，就如前面讲的， 多马斯在他的著作中，他很有系统地阐述了启示的各种幅度，也综合了前人讨论启示的丰富内容。
那多马斯是怎么讲启示的呢？
多马斯认为，启示在人类历史中随着时间逐渐推展，经过不同的中介人物以及环境变迁所产生的差异，都在影响着人的心灵。启示是天主圣神深入先知内心的行动，透过先知们的判断，把天主的话传给人类。启示也是基督传授给宗徒，再由宗徒传下来的神圣道理。这些神圣道理都包含在圣经中，教会继续不断地把它传授给所有的信者。此外，启示也是超自然知识，和各种自然知识是不一样的。现实的称为信仰知识，永远的称为直观知识。不过，多马斯在启示问题上特别研究了直接启示的概念。
神父，什么是直接启示呢？启示也有直接和间接的分别吗？
多马斯特别研究直接启示的概念，是因为在中古时代，神学家对于先知所传授的启示分析得非常详细，因此多马斯便以先知作为例子来说明直接启示。于是多马斯特别研究究竟什么因素使先知知道自己所讲的是由天主那里来的话。研究的结果，多马斯认为，先知在他所处的时代中看到了许多事情，他所看到的别人也一样的看到，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因为天主直接光照先知，使他能够在发生的事情上做正确无误的是非判断，同时指出事情的后果和应有的态度。
这么说，直接启示就是天主直接启示给先知咯？
不错，因为先知的判断、肯定、指示完全出自天主的思念，所以是来自天主直接的启示。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说，直接启示是由天主光照而在先知的思念中产生的认知。
这是不是说，只有先知才有直接启示呢？
多马斯认为，大多数的人都是间接地认识天主的启示，也就是说，一方面人们在宣讲中听到来自天主的话，另一方面由于宣讲者具有来自天主的标记，像奇迹啊、圣德，因着这些两种因素，人们相信天主的启示。多马斯在这里不说启示，而说天主的吸引、推动。
那我们也是间接认识天主的启示咯？
不错，多马斯认为耶稣基督直接启示给宗徒，我们是由宗徒的教会的宣讲接受了启示，所以只能说耶稣间接启示了我们。
神父，我发现圣文德和圣多马斯的思想很注意分析，这和教父的思想不太一样，教父所讲的跟圣经记载的很接近，而这里比较注意概念的分析。
没错，一般来说，士林神学家对于启示的看法已经由教父时代重复圣经的记录而进到分析和解释的方向了。在介绍了圣文德和圣多马斯 他们对启示的概念之后，接下来的我们来看托利腾大公会议之后的士林神学家。我们都知道16世纪的时候，因为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宗教改革，基督教各教派兴起，在这个背景下，教会内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和启示论有关的一共有两个问题。
是哪两个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是，新兴基督教声称圣经为一，意思就是说，天主所启示的道理全部都在圣经中，因此圣经之外没有其他的启示资料。
那这个意思是说，他们否定了启示的教会性了？
可以这么说。为了这个缘故，托利腾大公会议特别肯定，传承也是保存天主启示的资料。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启示论方面产生了第一个问题，便是神学的资料。
什么是神学的资料呢？
意思是说，圣经和圣经之外的传承都属于神学的资料，神学家从圣经和圣经之外的传承中肯定天主启示的内容。至于第二个有关启示论的问题，也和基督教的神学有关。在托利腾大公会议中，很多信仰方面的争论，因此大公会议之后，士林神学家们都继续不断地分析信仰，而启示论也是在讨论信仰问题时所附加讨论的。
神父，士林神学家讨论了什么启示论的问题呢？
因为当时基督教偏重信仰的经验，而不那么重视信仰的内容，因此特里腾大公会议以后，虽然天主教的神学家们并没有忽视启示的其他因素，但是因为他们非常重视启示的客体对象，渐渐地在神学家眼中，启示就是超自然的真理。
神父，请您举一个例子解释一下这个阶段神学家对启示的思想好吗？
好的。当时有一位耶稣会神学家，名叫索亚莱斯的，他进一步强调，天主启示内容的真理条文以及足以表达天主启示的条文。比方说，传统中我们常常说启示的光照，索亚莱斯把启示的光照分为客体的和主体的两种光照。
神父，什么是客体的光照和主体的光照呢？
按照索亚莱斯的看法，所谓客体的光照，就是把掩盖真理的拉开，使人看到客体的真理。至于主体的光照，是指天主所赐的超自然的明悟，让人领悟真理。总之，特里腾大公会议以后的士林神学家，由于对启示对象的重视，以及用条文来表达启示的趋向，对后来的士林神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好，讲了第二阶段，特里腾大公会议后的士林神学对启示的看法之后，下面我们要讲第三阶段，也就是19世纪神学复兴时代的启示论。 从公元1760年到1840年之间，天主教的神学家渐渐脱离教父和后来神学家们的传统，反而吸收了当时西方新兴的哲学。一直到19世纪的中叶，经过好几位教宗的推动，士林神学复兴了，因此关于启示的观念也恢复了完整的面貌。而且除了教宗的推动以外，经过当时的德国的都宾根学派、意大利的罗马学派、英国的纽曼书记等一些大神学家的努力，可以说把分立的要素整合成传统的面貌。
神父，有哪些分立的因素整合起来了呢？
比方说外在的宣讲和内在的恩宠，客体的内容和主体的经验，直接启示和间接启示，个人信仰的天主的话和教会宣布的启示真理等等，这原来是对立的，在神学家的努力下都趋向整合。
那整合以后的启示包括了哪些内容呢？
我们可以应用纽曼枢机的思想，把启示综合成下面五点。首先，启示是宗教性的，意思说启示是使人类生活的圣善得到救恩，而不是增加自己的学问。第二，启示是奥迹，启示光照人类认识天主，并不是使人彻底认识天主的奥迹。第三，启示是天主的计划，天主计划的内容是一步一步的显现出来的，是在基督内逐渐完成的。第四，启示的内容是可以用概念来表达的。最后，启示是具有教条性的，也就是说，启示是具有权威，基本上这个权威是天主的，因此人有责任接受。至于教会的权威，它是从启示来的，所以教会的权威是为教会服务的。